俄乌战争发展或出人意料，北京准备出手保底线。青岛堤与德军港结姊妹城，安全专家发警告。临近台湾，巴丹岛原住民忧中共入侵。美速制裁香港国安法官，分析话落实机会好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乌克兰战场继续出现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大反攻正式开始之前，在5月13号、14号接连出访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对外传递重要信号。在关键时刻，中共应该如何保住自己的底线，再受到关注。泽连斯基14号傍晚特访巴黎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马克龙承诺在未来几个礼拜内送几十架装甲车与轻型战车到乌克兰。马克龙还在接受法国媒体《文艺报》访问时说，俄罗斯已经在地缘政治上输掉战争，并进入对中国的附庸状态。而在法国提供援助之前，德国国防部刚刚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7亿欧元军援，包括各式战车、无人机和导弹防空系统等。评论人士说，德国在俄乌战争初期只是同意捐给乌克兰5000顶头盔，还要求境外取货，但现在德国成了乌克兰最大军事援助国之一。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科表示，各国为乌克兰提供大规模国防援助计划，显示俄罗斯注定要输，并坐上历史耻辱的长凳。泽连斯基在与德国总理肖尔茨的联合记者会上预告，乌克兰最快今年能够打败俄罗斯，结束战争。乌克兰政府准备开始讨论其他国家所提和平倡议，但这些提议应该基于乌克兰立场，亦就是拒绝各样领土换和平。肖尔茨对乌克兰的立场表示支持。与此同时，路透社透露，七国集团计划在这个周末的广岛峰会上讨论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至少针对特定货物，禁止俄罗斯出口。这个令俄罗斯更难以找到制裁漏洞，会破坏俄国能源生产，并遏止其他国家与俄军方的贸易。西方进一步强调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俄罗斯却面对战场上越来越严重的分裂。瓦格纳佣兵集团再三威胁要撤出巴赫姆特，日前还率先曝光说俄罗斯正规军被乌军突破防线，溃败逃跑。5月14号，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早前被泄露的美国机密文件其中一份显示，瓦格纳首脑普里戈任原来一直和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保持秘密联络，曾经在今年1月下旬话俾乌克兰情报告知，俄国正规军弹药不足，士气低迷。普里戈任建议乌克兰趁机继续攻击克里米亚边境。普里戈任甚至说，只要乌克兰军队愿意撤出巴赫姆特，他可以向乌克兰提供俄罗斯正规军的位置，方便乌克兰军队突袭。在乌克兰大反攻之前，瓦格纳集团和俄罗斯正规军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彼此的猜忌在加深。媒体人山巅上的加图发文说，1942年至1943年意大利第八集团军的顿河防线就是因为不信任雪崩问题轻易溃散，战局突变令苏联的朱可夫亦大感意外。意大利的失败直接影响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令围攻斯大林格勒的300000德军被歼灭。这个是二战的一个转折点。这篇文章说，目前在巴赫姆特出现俄军与瓦格纳间的分裂，这个可能是俄乌战争下一步走向的一个预兆，所以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俄乌战局接下来的发展或者会出乎很多观察者的意料。香港英文亚洲时报日前发表分析文章，由伦敦国王学院国际和平与安全高级讲师库尔特 同格拉斯哥大学安全研究讲师茨马斯基联合撰写。文章认为，北京目前正在判断该采取乜嘢立场。北京的底线是避免俄罗斯在乌克兰彻底失败。所谓的斡旋劝和，亦是为确保俄罗斯不会溃败。如果劝和失败，这样北京就可能会决定加强对普京政府的援助，从财政到军事援助都有可能。山东省青岛市提出与德国北部港口城市基尔缔结姊妹市关系，但安全专家警告说，中方可能另有目的。纽约时报5月11号报道说，青岛在今年较早前向基尔提议缔结姊妹城市，由于青岛的面积是基尔的40倍，基尔市欣然接受这项提议。市议会亦在3月初步批准这项计划，但之后出现巨大争议，有安全专家和一些政治家担忧中方另有目的。目前缔结姊妹城市的计划暂时被搁置。基尔驻有德国海军波罗的海舰队，还拥有大型造船厂和军事研究机构，正在建造6艘最先进的潜舰。德国海军退役指挥官、安全专家史威斯特克认为，在基尔有非常好的机会近距离观察德国或盟军船只。基尔曾经在1936年和1972年两届德国夏季奥运会上主办帆船比赛，并曾经协助青岛建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帆船比赛场馆。人口超过900万的青岛与基尔的属性类似，是中国北海舰队基地，亦拥有海洋研究所和潜舰学校。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基尔大学安全政策研究所安全问题专家基尔贝格指，中国长期以来滥用友好城市关系和科学合作来获取重要军事信息，海军对北京来讲至关重要，而基尔就涉及潜舰技术和水下战争的相关信息。基尔大学安全政策研究所教授克鲁斯指出，基尔的海洋研究中心可能亦是中国感兴趣的目标，因为中国将很多民用科技转为军用。正在参加基尔市议员选举的格拉格发推文指，基尔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种姊妹城市关系不单只是天真，在道德上不恰当，在安全方面亦非常危险。人权运动人士亦反对这种做法。去年7月，全球各地19个香港人组织发起一项联合行动，主题是全球断绝中共姊妹城市关系。发起者之一，香港人在德国协会的主席安德瑞森警告，中共与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往往带有政治目的。安德瑞森说，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中共一直利用姊妹市为工具，直接和间接参与和干涉影响他国主权，作为德国波罗的海舰队的驻扎地。基尔必须高度警惕青岛和基尔结盟的背后动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菲律宾北部巴丹群岛距离台湾只是100多公里，在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温的背景下，巴丹岛不单止因为战略重要性受到关注，岛上居民更是担忧被中共入侵。近日，中央社前往巴丹群岛的巴丹岛、萨布丹岛采访。巴丹岛原住民伊巴丹族法定代表希达哥表示，伊巴丹人真正未讲出口的恐惧，正是巴丹群岛可能受到中共攻击。希达哥表示，如果中共入侵巴丹群岛，这样不会是一场战争，巴丹群岛可能放弃抵抗，成为不设防城市，即当地自愿放弃抵抗。希达哥说，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所以无法保护自己，这个就是他们所害怕的，而他们亦和台湾人一样不喜欢被中共统治。5月11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香港问题举行了听证会，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促请美国制裁29名有损香港法治的法官。 有评论认为到了制裁法官的地步，表明香港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当日发布的报告中批评港府透过港区国安法造成寒蝉效应，被指定处理国安案件的法官等同参与削弱香港自由及民主。報告列出29個香港法官要求美國引用聯邦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和香港自治法給予制裁。委員會主席史密斯中點名批評其中的胡雅文和郭偉健。美國政治風險顧問方恩格表示，香港反送中運動後，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多次提出制裁，前特首林鄭月娥戶口被禁就是其中一例。這次提出制裁香港法官，相信都會落實。例如法官在美國持資產或物業被沒收，本人或親屬赴美受限制等。不過，時事評論員桑普認為制裁的實質效用不大，除非其他歐洲國家或五眼聯盟都跟進，才會起到較大阻嚇作用。不過，桑普亦話呢次制裁具有政治或外交的象徵意義，是對香港一個好大的警號，反映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睇到香港冇司法獨立可言。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